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有点多啊。第一个是许其亮葬礼对中共时局的启示和结论啊。第二个是中美贸易谈判还是稀土。第三个是通缩出口放缓，中国经济的坏消息常态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团6月9号在伦敦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中方谈判代表就是副总理何立峰。美方出了三巨头，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那么这一轮贸易谈判的重点是中方对稀土出口的限制。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6月9号他在 CNBC 上说，如果贝森特和何立峰谈得好，美国就会解除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包括芯片啊，作为交换。那么中国会对美国出口稀土。基本上川普现在连芯片都保不住了。抱歉。川普芯片的底线都保不住了。哈塞特曾经说，他说解除限制的芯片不是非常高端的芯片啊。哈塞特还预计这是一场简短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会晤，双方将会通过有力的握手达成政治共识之后再谈细节。那么这次会议是那么第一轮是5月13号12号在日内瓦，但是双方签署了一个临时的协议，就降低关税。那么之后呢，双方开始通过这个非关税手段互相施压。那么中方是暂停了出口稀，中国也不是暂停，中国是大幅的降低出口稀土，降低40%。所以美国的车厂就要停工。那么6月5号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啊，那么双方就意思就是，第一个要给美国的车厂供应稀土，第二个谈判。那么6月9号这个谈判就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啊，那么预计是至少是一整天时间啊，一整天。那么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6月8号在伦敦举行会谈。那么这两个人还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的牵头人啊。中英两国2019年暂停了高层对话机制，去年7月英国工党上台之后逐渐恢复了这个对话机制，除了人权对话啊，这工党很讲钱。那么何立峰和里夫斯会谈就是中英落实恢复对话机制的一个这个会谈啊。那么当然何立峰见英国的财政大臣啊，也是演戏给美国看啊。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6月6号通电话啊，双方已经达成解决经贸问题的共识。那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又和这个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6月3号在巴黎举行会谈。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中欧之间的电动车白兰地纠纷有望在最近以价格承诺的方式化解，中国还为欧盟设置稀土出口的绿色通道。中国的策略很简单，集中力量对付美国。美国呢现在是向全世界宣战啊，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川普这个草台班子呢， 把美国一个超强国家的实力滥用，滥用到他连芯片管制措施都守不住的地步啊，这是让人非常不知道怎么说啊。这是第一。第二， CNN 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66号在洛杉矶拘捕了44名非法移民，行动过程中当地居民激烈反抗，甚至围困执法人员，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6月7号签署备忘录，调动2000名国民警卫队部署到洛杉矶。国民警卫队的到来刺激了洛杉矶的居民，示威持续到6月8号。加州州长纽森批评川普调动国民警卫队是非法行为，他在推特上发帖说，这正是川普想要的结果，他煽风点火，并且非法下令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他签署的命令不仅适用于加州，而且赋予他进入任何一个州采取同样行动的权限，我们正在起诉他。那么示威从6月6号开始，那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拘捕行动发生之后，示威者当晚就在洛杉矶的联邦大楼外集会。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警察用闪光弹、胡椒喷雾驱散人群啊。川普随即在社交媒体指示说，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联邦执法人员。川普把这个示威者描述为暴徒。那么到了6月8号，还有几千人在洛杉矶市中心和高速公路上示威，那么警方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等驱散人群。那近三天来，洛杉矶警方已经拘捕了60名示威者。那么6月9号上午，洛杉矶市中心基本上恢复平静，主要的高速公路重新开放，那么市民当天也正常上班。不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将会在6月9号中午在洛杉矶市中心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啊。美国国民警卫队是1903年成立啊，它基本上是美军的一个预备役啊，有42万后备军人啊，那由各个州的州长指挥，他的指挥权是地方啊，那主要的任务是确保这个美国安全和协助救灾。美国总统只有在涉及到联邦层面的行动才有权去指挥国民警卫队啊。那么川普是引用了叛乱法，把示威升级为暴乱啊，然后把它说成是暴乱，然后根据这个暴乱来调动国民警卫队。美国有一个民兵法，民兵法禁止联邦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参与地方的普通执法行动，就军队不可以执法啊，军队执法那违法啊。所以呢，22个民主党的州长6月8号签署共同声明，批评川普滥用职权，派遣国民警卫队到洛杉矶啊。那这件事情，洛杉矶的民众市民抗议活动，如果说性质呢，这是治安问题啊。那么治安问题基本上是州政府的权限啊，除非情况失控。你看一下当地当时的情况有没有失控，当然没有失控，联邦政府联邦大楼并没有被占领啊，这个当警察跟这个防暴队非常有效的控制的局面啊。那么没有失控，川普呢就宣布啊要派国民警卫队去啊，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啊，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除非失控啊，失控，这个联邦大楼被占领啊，那你就说我不行，我要派人去。那川普有点着急啊，着急了啊，他等的这个局面失控再出兵也不迟。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急于向 MAGA 表明，你看我要去干他们啊，着急了，着急有点露馅了。第三，路透社报道，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次泽亮正6月5号到6号到美国开始第五轮贸易谈判。不过呢，双方没有 不过双方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这个谈判真的是五号六号谈谈完接着还要谈还要谈。这两天美日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第六轮谈判。那么争取在6月15号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取得成果。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第五轮谈判在谈判当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日本这个代表团面前发生了争执。那么他们基本上，消息人士说，贝森特、卢特尼克和格里尔各自为政啊，各谈各的，他们对贸易谈判的观点不一样，也不进行内部的协调，都分别向日本代表团施压，要求日本做出不同的让步，目的就是向川普邀功啊。三个人分别谈啊，那么贝森特有华尔街的背景，所以他更在乎市场反应，卢特尼克对关税的态度更强硬，格里尔的作用就被淡化，因为他是贸易代表，其实应该他主谈，那结果呢，他的作用和地位被淡化了。贝森特和卢特尼克还争夺过，都他们两个争夺过财长的位置。那么日本经济新闻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包括内阁官员和总统之间，他们消息沟通不畅，所以日本代表团必须在谈判中不断地重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跟他讨论的更乱套，所以日本官员没办法判断川普政府到底 你想干嘛。其实川普政府你自己也没想好他们想干嘛，所以他没办法判断哪些可以让步，哪些可以不用让步啊。这是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和欧盟达成共识，会在七月份举行日欧峰会，会宣布成立日欧竞争力同盟，提升双方在全球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应对川普政府加征关税以及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那么日欧同盟将会在四个方面进行协同，第一个是多元化稀土供应链，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的，日本在稀土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第二是在电动车和氢能源领域协调补贴政策，降低研发和制造成本。第三是推动 WTO 的改革。第四就是进行数字和气候合作。这是第三、第四。美国总统川普6月8号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时绊了一下。那么随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舷梯上绊了一下，引起网络上的议论啊。那么当时是6月8号的下午啊，川普是在新泽西州参加完一个高尔打完高尔夫，准备回飞马里兰州啊，他就左脚被台阶绊一下，然后差点摔倒，然后他扶手啊，然后就上去啊。那么这个卢比奥上舷梯之后，他也在舷梯上绊一下。然后网友就说这个巧合太假，就怀疑卢比奥呢故意模仿川普的失误，好让外界觉得不是川普走路有问题，是舷梯不好走啊。那么川普在2023年曾经嘲笑拜登在空军一号的舷梯上绊了一下，川普说拜登连走完空军一号的台阶都做不到啊。那现在川普自己也做不到了，但是川普跟拜登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拜登没有马屁精，川普后面有个马屁精啊。第五，推特消息说，乌克兰6月9号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的目标，大规模的反击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反击非常的激烈，乌克兰军队当天对俄罗斯本土、克里米亚，还有就是库尔斯克，三个方向发动了空袭。视频显示，乌克兰海马斯火箭炮，攻击了库尔斯克、雷尔斯克俄军基地，摧毁了两架战机。另外一段视频显示，无人机在攻击雷尔斯克的军工厂， 军工厂发生猛烈的爆炸。另外，乌克兰军队同时攻击了黑海的石油平台，这个平台是由俄军特战部队驻守，这也是乌克兰6月1号对俄罗斯发动蜘蛛网行动之后再次向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发动空袭。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策划乌克兰蜘蛛网行动的是37岁的前DJ， 他叫提摩菲耶啊，他是乌克兰出生，到了2018年归化为俄罗斯人，然后呢乌克兰就吸收这个提摩菲耶成为内应，然后他去年就在俄罗斯成立一家运输公司，那么今年就安排司机把无人机运到这个俄军的空军基地附近啊。蜘蛛网行动摧毁了俄罗斯41架战略轰炸机，它成为俄罗斯一个重大的损失啊。那么6月2号，俄罗斯这个通缉这个提摩菲伊耶和他的妻子，那当然他下落不明，肯定已经跑掉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说，策划和执行蜘蛛网行动的所有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了俄罗斯。第六，《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讲是讲这个非常友好，上合作无上限，实际上呢互不信任。俄罗斯情报机构把中国称之为敌人。《纽约时报》得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秘密文件，文件是在2023年末到2024年年初写成的一篇文件，这个文件总共有8页，详细列出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这份报告蛮重要的。那么威胁包括，第一，在军事领域，中国招聘俄罗斯的军工专家，目的是要获取敏感的军事技术，刺探无人机作战的经验。第二，在科技领域，中国收买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借科研合作接近俄罗斯大学的敏感项目，尤其是人工智能和芯片设计。第三，在北极，中国收集俄罗斯在北极的能源和军事信息，借开发航道和天然气项目渗透俄罗斯北极基础设施。第四，对中俄边境的问题，中国政府宣扬历史上对俄罗斯远东的主权，发布标注中国中文古代称呼的地图啊，作为提出主权主张的铺垫啊。那为了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把中国列为俄罗斯的优先事项啊，会监控和中国有关系的和中国方面有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公民，而且要监听这个微信通讯，劝阻俄罗斯学者跟中国合作。那《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深深的了解他跟习近平关系之间的风险，而且还会决定，无论是要推进中俄关系，理由就是一个，尽管如此还是要推进中俄关系，因为和中国深度绑定虽然有风险，但是比孤立更可控啊。这是第六、第七 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通报，解放军辽宁号航母战斗群6月7号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啊。那么6月8号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离开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后，辽宁号上的战机和直升机进行了起降训练，这是中国航母第一次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路透社指出，这是中国航母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最远最深入的一个远航啊，证明中国海军它的远航活动能力正在不断的增强。法广说，辽宁号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距离关岛只有1000公里，那明显就是要抢占第二岛链的战略位置，并且模拟拦截从关岛方向过来的美国军舰啊。根据国际法规定，外国军舰可以无害通过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不过外国军舰在活动的性质和频率 会引发这个途经国的关切，尤其是涉及军事训练啊。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表现就引发了日本的关切啊。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6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已经向中方传递了信息，但林方正没有讲到是否提出正式的抗议啊。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渔民6月7号发现了一艘中国的海上民兵船在中叶岛搁浅，搁浅的位置距离中叶岛上的菲律宾渔村只有 1.5 海里。那么当时这个海域风高浪急，这个海浪达到2到3米，菲律宾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海警跟军事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准备救援。那么菲律宾海警船到达现场，发现中国海上民兵船已经离开了搁浅滩，估计是他自救啊，自行自救啊，那么也可能是附近的中国船只脱离。那么中国海上民兵船经常出现在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水域，比如说黄岩岛、牛轭礁和中叶岛。中国的海上民兵船驱赶或者是监视菲律宾的渔船，协助中国海警对他们需要戒备的水域进行控制，属于什么呢？属于灰色地带作战的一部分。第九，网络安全网站 CyberNews 最近发现，有一个容量达到631G 的中国数据库被公开啊。这个数据库呢很可怕，当中包括了40亿条个人信息，当然这个个人信息全是中国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其中包括微信、支付宝的数据啊，里面有什么？里面有银行卡，有姓名，有各种各样的银行卡的信息啊。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啊，比上一次就是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数据库泄露规模更大，那次有10亿中国人的信息被泄露，这次直接就上了40亿。那么 CyberNews 不能够确定这个数据库的拥有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公开，但是相信所有的数据都是有系统的收集和维护，目的就是要监控所有的中国公民，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的社会档案。那么这个数据库分成16个数据库啊，最大这个数据库有8亿。什么数据库？微信的交易记录啊。第二大数据库就是7.8亿这个个人地址信息啊。第三大数据库6.3亿条金融资料。这些金融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银行卡的号码。研究人员指出，有经验的黑客只要掌握这三个数据库，就可以推测所有用户的身份、住址、财务状况和消费习惯。那其他的数据库还包括5.7亿条通话和通讯记录，3亿条支付宝卡号等支付数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赌博、车辆登记、就业资讯、退休金和保险等信息。这个数据库没有设定密码，任何人都可以去拿啊。如果不法分子拿到这些数据进行网络钓鱼啊、勒索啊、诈骗啊，这个直接就东南亚的那些电信诈骗。所以中国政府在那里天天搞你，一会儿银行不让提取款，一会儿搞电信诈骗，你看看，其实全部都有完整在这里啊，非常可怕。报道说，数据拥有者身份不明，也没有通知任何通知的渠道。那受影响的用户基本上没有办法寻求任何的补救措施。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通过了那么多个法律 建立了那么多的机构，所谓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零，全是零，全是骗人的啊！中国个人信息，你看就被公开成这个样子啊！草台班子，又是个草台班子啊！第十，中纪委6月9号通报，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叫高以晨啊，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高以晨现年75岁。他是2005年这个出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啊，610办公室就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的办公室领导小组，05年底出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2017年之后就卸任啊，这是第十、第十一，《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财政部6月9号公布了5月份的贸易数据，5月份台湾出口517亿，同比上升38.6%，连续19个月增长，而且创单月新的出口记录，就是517亿啊。那么5月份台湾进口是391亿，同比上升25%，贸易顺差126亿。那么出口商品当中，电子和视听产品同比上升将近60%。人工智能高效能芯片上升28%，电子零组件上升20%。那么5月份台湾对美国出口同比上升87%，对东盟出口上升52%，对日本出口上升17.5%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星岛日报》报道，淘宝、拼多多、京东现在干什么？抢占香港市场啊！那么他们分别在香港推出了免运费的策略啊！香港的家庭主妇在中国的电商平台大抢购，在香港的提货店门口排长龙啊！那么过去呢，香港人呢去在中国电商平台买东西要付运费，那么所以通常买的都是一些小东西。那么中国电商平台免运费之后，香港市民就开始从中国的电商平台这些买大件的日常用品。那么有香港市民从中国电商购买什么一箱纸啊、5斤大蒜啊，买这个德州扒鸡啊等等，有些人还买55英寸的电视机啊、卡拉 OK 啊等等啊。这是什么？那么也就是说，香港人就不用跑到深圳去消费了，直接在香港上这个电商平台购物。这是什么？这就叫通缩输出，或者输出通缩。香港很快会有新的通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啊，许其亮葬礼对中共时局的启示和结论啊。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许其亮遗体6月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政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告别仪式。新华社报道说，许其亮因病6月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那新华社播发的照片显示，习近平和许其亮的遗孀在握手啊，表示深切哀悼啊。那许其亮去世啊，这个出殡啊，实际上叫出殡，政治局全体常委参加告别仪式，然后呢，中共的官媒呢也高评价这个许其亮的生平啊。所以可谓背极哀荣。那么这在习近平，这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啊，显得很不寻常啊。那么习近平是2012年18大上台，那许其亮呢就被习近平提拔为军委副主席啊。那么18大军委副主席，19大连任，20大退休。许其亮是辅助习近平 前两个任期的军委副主席，也是为数不多的安全落地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那今年1月27号许其亮其实是出席了解放军的春节团拜会。1月27号不是春节，是中共中央的团拜会啊。那当时看上去，后来他还出席了这个解放军的一个这个文艺演出，他也参加了，他两次都参加，一次是中共中央的团拜会，一次是解放军的春节演出啊。这两次看上去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结果6月2号突然去世，让人很意外。因为大家知道中共这些高官的保健条件是非常的好啊，许其亮才75岁啊，这就去世很早啊。那么外界对许其亮的死因很多说法，星岛日报引述一个国内的媒体人的报道，说许其亮是因为晨跑啊，心肌梗塞不治身亡啊。然后网上有很多说法，说因为解放军最近这个大的这个搞运动抓人啊，在忧心忡忡，压力太大，心梗啊。那新华社是6月8号发表许其亮的生平，那么总结许其亮的功绩。那第一个，许其亮坚决拥护和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啊，这是总的评价。然后筹备了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啊，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协助习近平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啊，这都是他的功绩啊。文章说，许其亮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啊，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坚定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啊。这段话基本上就概括了习近平和许其亮的这种密切关系啊。那许其亮在军委副主席的任上，一方面是帮助习近平清洗郭伯雄和徐才厚啊，2017年又成为习近平这个军改的操盘手啊。那么中共二十大，许其亮是解放军武警代表团的团长，张幼霞是副团长，苗华是秘书长。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第三次连任，许其亮也出了力啊。那基本上我们从许其亮的葬礼，我们看到几点啊。第一点，许其亮作为原军委副主席啊，他的葬礼属于副国级的待遇啊，然后再加上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告别仪式。这就是非常高的礼遇啊。那这个安排当然是基于许其亮跟习近平的亲密关系啊。我们通过这件事情也证明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说法不正确啊。如果习近平失去了他的权位，那许其亮的葬礼肯定不会有这么高的待遇，甚至可能不公开都有可能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场葬礼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共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全局性的改变啊，习近平仍然保持他的权力地位啊，他也许对军队的控制不能够得心应手啊，因为中间有一个张幼霞不一定听他的。但是他仍然是中共的权力核心，他仍然能够通过中共来控制中国，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没有改变，这是第二。第三，许其亮的去世仍然有疑点，因为之前网络大 V 赵兰剑在5月31号爆料说许其亮已经死了，是5月28号去世的，凌晨去世的，当时官方就已经有个结论是心脏病发去世，结果官宣是5月2号去世。 那说法也是心脏病啊，心脏病。那提前预告死亡事件肯定是有问题，因为他真的死了啊。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心脏病发，25号心脏病发，可能当天没死，拖了几天就才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心肌梗塞通常是猝死，怎么能够拖几天？这有点可疑啊。但是肯定中间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题，通缩和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坏消息常态化。中国海关6月9号公布5月份的外贸数据，出口3161亿美元，增长4.8%，进口2128亿美元，同比下降3.4%。贸易顺差1032亿美元，那么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288亿，那么下跌了35%，那么4月份是下跌21%，那么5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108亿，同比下降13.8%。华尔街日报指出，总体而言，中国5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4.8%，低于预期的5.6%，也低于4月份的8.1%。那么这是中美上个月宣布贸易休战，那么暂停实施超高关税以来，中国发布的第一份这个官方贸易数据啊。那么美国是把145降到30%，中国是把125降到10%啊，这是一个出口啊。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下跌0.1%，连续4个月下跌啊，0.1%啊，这么精确啊。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下跌3.3%，连续32个月下跌。网络大 V Time Horizon 说。他说 CPI、PPI 这两个指标同比环比总共有4个口径的数据全部都是负值五月份。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很罕见。这叫什么？这叫四大皆空啊。那么五月份这4个统计的口径是这样， CPI 同比下跌 0.1， CPI 环比下跌 0.2，PPI 同比下跌 3.3， PPI 环比下跌 0.4。 那么中国的价格数据四大皆空，这个历史上总共出现过5次，那么最近2次出现在今年的1季度，2月跟3月，4月份没有，5月份就又是出现四大皆空。那他说这个数据呢，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价格紧缩正在结构化。那么通俗的说，就是宏观状态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价格下行不是偶发的，是已经呈现粘性。粘性是什么概念呢？粘性就是一直粘着你下去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3条新闻能够准确的反映当下中国经济的形势。第一个就是星巴克6月9号宣布中国市场降价。他调整这个中国的市场策略，这次降价涵盖几十款，不是咖啡的饮品，包括星冰乐啊，包括冰摇茶、冰拿铁等等，主要是针对下午时段的消费场景，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中国是星巴克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当然是美国啊。那么星巴克在中国的门店有7300家。他计划到今年年底要扩张到9000家。不过呢，星巴克这两年呢，受到了本土品牌瑞幸咖啡、瑞幸跟库迪的低价冲击啊，所以星巴克的市场份额受到挑战。那么瑞幸咖啡有18000多家门店啊，它比星巴克多得多啊，18000，它比它零。这个他才7300，他18500，他瑞幸咖啡是9.9块的低价咖啡啊，抢占市场。所以他从2023年 开始，瑞幸咖啡的营收超过了星巴克中国，不是全星巴克，是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营收。那么星巴克经过两年的挣扎，终于开始放下身段，开始降价啊。那星巴克这次降价非常精准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步入通缩的一个趋势，那消费者他的购买力下降，迫使企业开始降价寻求生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6月9号发了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叫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啊，急难愁盼它是一个词儿啊，就又着急又困难又发愁又盼望的事情啊，讲的是这个，这个有语病啊。那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同时共同签发，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针对中国经济下行，它要扩大社会救济的一些政策调整啊，那么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取消就业地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原来呢你不参加社保呢，你没有户籍呢，你参加社保呢有限制啊，有限，现在就把这个限制取消掉。那取消这个限制其实是他们自己想要，因为他需要更多人加入社保，社保费现在有问题，因为领社保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越来越多的人退出社保弃保，为什么？因为原来我15年我就可以领社保，你现在增加了啊，增加了5年，增加了20年，甚至站在你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增加的更长，各地又开始把这个社保的这个费用也提高，所以很多弃保，弃保怎么办？弃保就取消户籍限制，取消户籍限制把更多人踢到社保网里面去，帮他去交费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啊、大学生、就业困难人员啊，予以社会保险的补贴啊，通常这个补贴就十几二十块钱，没多少钱啊，这是，但是他能够说啊，他能够拿来说啊。第三是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把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给参保人啊。基本上这就是中央政府不掏钱，地方政府你掏钱，我请客你会抄啊。落实为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的政策，还是中央不给钱，地方你掏，我来出政策啊。然后制定低收入人口的认定办法啊，然后是合理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最扯淡的。经济下行，你把这个最低工资提高，你要么就没有用，大家不跟，要么就企业倒闭，没有别的啊。经济下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最扯淡的事情啊。加大以工代赈的实施力度，还是不给钱。其实中央政府你看发现没有，基本上都不给钱，包括给地方加工资都不给钱。中共一直给中国人民洗脑，所以中国人普遍对社会福利持仇视的态度，包括你看，包括移民到海外，他们对社会福利还是持仇视的态度，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减轻他的执政压力，但是这并没有用，这并不能改变当你经济下行中共面对的社会压力啊。所以这份文件其实是做某种回应，不过他也只是某种回应，他并没有系统性的为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民提供社会保障。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国家治理最大的失败，当一个国家没有办法为底层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时候，你怎么洗脑都掩盖不了的一个执政失败啊。所以中共经常吹嘘他的制度啊有多么优越，对底层人民的保障是无法提供保障，是制度性的失败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周末 中国的汽车行业吵架啊，吵大架，谁引发的呢？比亚迪引发。比亚迪6月6号在深圳坪山总部开股东大会啊，那有个投资者这个说他投资比亚迪股票的经历，说他信任这个王传福董事长，王传福回应的时候一度哽咽，他说比亚迪是我的生命，那么这个我们从来不拉踩别人，我们只做好自己，这是比亚迪的原则。这话一说出来，意思就是别人在拉踩他。然后呢，这个吉利的副总裁杨学良当天就说，他说去年重庆论坛抛出一个牌桌论，今年又抛出个拉踩论，又蠢又坏论，这算不算贼海捉贼啊？就开始吵架了，这开始各种各样的吵架。然后呢，就他还在这个演讲中说，他说内卷是最低级的竞争行为，是经济界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自杀性的恶性竞争啊。他说有些企业高举内卷大旗，争当卷王，以卷为荣，把国家巨额财政支持的产业生态带向邪路。他还讲这个魏建军，魏建军当时提，他说魏建军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吹哨人。那大家记得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今年五月份在电视节目上说，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了，只是没有爆雷啊。结果大家都在猜，汽车行业的恒大是比亚迪啊。这比亚迪品牌和公关总经理李云飞6月8号就发帖说，河北某车企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的怎么发起对汽车行业高负债率、财务造假各种话题啊，这个车圈恒大的话题煽动舆论，推波助澜啊，讲了一大堆。他其实讲的就魏建军啊，然后他说比亚迪欢迎同行之间相互监督啊等等啊。这基本上中国汽车行业，特别是电动车行业，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价格战啊。那么政府稍微的介入了一下，政府并没有太坚定的态度说你们不可以价格战啊。为什么？没有用啊，产能过剩。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不足，一定会爆发价格战，因为大家都要争市场，否则他就会干嘛？他就会破产，因为销量上不去，价格战只能靠价格战。那比亚迪是价格战的主体，所以为什么这些车企，什么吉利啊，都开始找比亚迪麻烦？原因就是比亚迪是价格战的主要的主体，所以它被针对。产能过剩基本上是目前中国主要行业都面对的问题，因为需求在下降，经济一下行，需求就下降，需求下降，那产能就过剩，一定会有企业倒闭，你企业不倒闭就会价格战啊。那比亚迪有没有问题呢？比亚迪有问题啊，比亚迪的问题跟其他企业有点不一样。其他企业的问题负债率比较高，比亚迪负债率一点都不高，70%几。比亚迪的问题是底链啊，他把他的负债放在底链里了啊。底链是比亚迪集团推出的一个供应链支付平台啊。比亚迪的账期要超过275天，所以比亚迪的供应商拿不到商票，他商票都拿不到，他只能拿到底链上的回款证明，很可怜啊！比亚迪供应商很可怜，比亚迪就通过这个底链来侵占这供应商的资金，就拖他275天。到2023年的五月，底链平台签发额4000亿，突破4000亿，啥意思呢？就是比亚迪欠着这个供应商的钱有4000个亿，到了去年就开始不再公布他签发的金额。那如果我们按照之前这个比亚迪底链的这个增长速度， 今年肯定超过6000亿、啊、所以锂链就是比亚迪的应付账。那比亚迪有6000亿以上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供应商的欠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亚迪它的销售必须持续的上升，否则它没办法付款。就如果它销售一放缓，比亚迪就面临违约的局面。它要是锂链崩了，那它整个的系统就崩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魏建军说汽车圈的恒大这个已经早就出现了，只是没报，讲的就这件事情、啊、那么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这现在的问题？因为政府开始查零公里二手车、啊、比亚迪销量大幅上升跟什么有关？跟零公里二手车有关。政府开始查零公里二手车的时候，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当年2018年19年中国政府开始三条红线去杠杆。三条红线去杠杆，谁垮了？恒大垮了。恒大暴雷就因为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断裂的原因是因为三条红线，政府出个三条红线。你要是政府现在猛查零公里二手车，那比亚迪的销量肯定会下跌。那销量要下跌的话，那就要爆掉。你可以看比亚迪的两大这个 4S 零售商破产，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面就有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众关注的不多，就是6月6号万科发公告，大股东深圳地铁再提供30亿借款，还什么？还这个债券本金和利息。第五次，今年第五次，刚刚六月份，他已经借了5次借款，借给万科啊，总共借了多少？148.52亿啊！今年是万科的偿债高峰期。克瑞的数据，到去年年底，万科有息负债3600亿，短债就是一年内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今年以内啊，就是2025年万科的债务就要还的债1582亿啊。那万科手上有多少钱？881亿。如果你881亿里面再把这个监管资金，就是不能动用的资金扣掉，那万科手上没多少钱。所以万科就要借钱，那银行不借给他，因为他的信用评级已经成为垃圾级，债券发不了，银行不会借，保险公司去年三月份闹得满城风雨，保险公司也不会借，那就是股东借款，啊，那六月七月万科还有4笔要付，啊，76亿，6月，说万科如果他销售没办法恢复。万科倒闭就是时间问题，啊，比亚迪销售上不来，锂链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口，如果供应链断供，比亚迪就会爆雷，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你看，都是大企业，都这样，那中小企业就更别指望，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我们叫坏消息常态化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有点长啊，今天内容比较多，还有一些内容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绪登陆西班牙，心理建设还不错，分离焦虑也克服的还可以，现在已经找到了合法的途径把老婆孩子迅速的接出来。马德里的天气很好，现在每天就是逛逛，然后分批把钱转出来，时差似乎影响都小了。感谢王老师的陪伴，加油耶、情况地方财政恶化的速度和严重程度有点出乎意料， 以旅游出名的西安，以前夜间亮化工程是彻夜不熄灯的，比如城墙、钟楼等各大景点，现在老早就熄灯了。听西安居民说，目前正在大规模的给电动 摩托上牌，电动车最高时速低于25公里，需要挂牌上保险，办下来花上千元，而且以后每年要交保险，最高时速高于25度全部都归为电摩托，需要车主考摩托执照，并且办理挂牌交保等手续，以西安这个规模又得刮一波油啊。你把老百姓就那么多啊，老百姓就那么多，你刮吧，刮到后面就刮不到了，没有了你怎么刮啊？情况周末您回答了我关于西方国家安全和制造业的问题，我想的是川普已经打乱了以前的经济安全体系，还有3年可以继续破坏，下一任总统不管是谁还是要面对改变了的现实。是的，需要改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下一任总统，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判断川普这一任他会把事情变成什么样子，你还不知道。你想一下，川普一手牌打成这样，我别的不说，你就跟中美贸易谈判，你就看是这样。川普第一个任期基本上在碾压中国，啊，上来就干，不服就干。这一期都已经要放弃对芯片的管制了啊！这已经为什么？这个任期，川普他做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他想干的事情。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他有些事情他不敢干，甚至是不敢想。这一期他干他所有想干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局面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他想要的，这是他想要的。提问：杭州现在开始设置无人值守的停车位，不需要收费员，停止车子停好就会卡住底盘，驾驶员付了钱才能解锁。现在中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共产党为什么还要推出无人系统、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停车位？难道共产党真的不在乎失业率吗？还是有什么目的？无人是什么？无人是成本啊，无人这个无人那个，是把运营成本降低。那为什么要降低运营成本？是因为营收在下降，理解吗？我原来收这个项目，原来一天收100块钱，我可以养一个人啊，那我可以养一个人，我一个人我还有盈利。那我一天现在变成了60块钱。我就养不了人了，因为有个人放在这里，我就会亏损，我这个项目就做不了。但是钱还得挣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把它变成无人的吧，无人我还能挣钱，我才能运营。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无人的这个业态出现？就是因为营收在下降，经济下行，营收在下降，各个行业营收都在下降，它要靠减少，你其他减少不了，你只能靠减少员工，靠这种方式。那他是不是故意的？这跟政府没关系。其实无人跟政府没关系。你说政府会不会去阻止他们进行无人化的业态部署？你问题是你怎么去阻止他？你拿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你不让他这么搞，他不就死掉了呗？死掉他连税都没得收，所以他有什么目的？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他有啥？你太高看他了，他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他还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情绪：中国海上民兵骚扰他国不是第一次，他们应该也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但是还是这么做。对于这种坏人，我只能说我希望他死无葬身之地。中国海上民兵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现在呢规模越来越大，一直就有海上民兵，一直就有啊，他就用海上民兵骚扰起来，只不过呢没有一个媒体像我们这样系统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在整个东南亚包括东海对周边国家的这种骚扰，没有一个媒体像我们这样系统的报道。系统的报道你就会知道解放军对周边国家是什么态度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说很多人对解放军对中共的对外政策其实是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你听他一张嘴，外交部那张嘴，那真的是对吗？你我们的报道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观点这几天火爆的苏超，也是江苏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全民范围掀起了讨论啊。啊，这个你说过了，大一统。只要中共不插手，就是中共的权力不插手啊，他都会好好的发展。只要中共一插手，这件事情就黄了。你想一下当年的快女，大家还记得快女吗？快乐女生啊，快乐女生当年多火爆，多么欣欣向荣的娱乐事业，结果中共一插手就死掉了。为什么？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为什么中共是文化的敌人？文化的任务是什么？文化的任务是教化，让大家智力开发。中共叫洗脑，他不能让你开化，所以他要消灭所有的文化啊。情况，淘宝对香港提供免运费的政策并非近期才开始，2024年年底已经实施，进入2025年，香港本地的商店倒闭的消息没有断过，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倒闭传闻，仿佛成了市场的常态。这个现象正是中国向香港输出通缩的直接结果。是的，香港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经营压力基本上你就很简单，中国大陆，如果你的商品卖的商品全部来自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国大陆有类似的产品，你就把你的店关掉，就把你的店关掉吧，没有前途的。除非你卖的产品没有可比性，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比如说我专门卖东南亚副食，那可以，好这口的人还得买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这都是你的，甚至你直接卖的就国货，那你就直接关门吧啊，就是这样。他说例如深水埗的和昌电子和旺角的 Trendify 2025年相继结业，文具店大达文具和家居用品 Homestyle 这些传统零售商未能幸免，小型美容用品商店 Glue Beauty、Craft Heaven 依赖本地市场的商家也因为淘宝的低价竞争难以竞争。是这样的啊，就是输出通缩。输出通缩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本地商业将会被基本上叫摧枯拉朽啊。香港本地商业要是被摧枯拉朽，你看金融业没有了，零售业没有了。香港原来是购物天堂啊，你这一棒子下来，零售业、购物天堂没有了，那还剩下啥？香港购物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旅游客大部分去香港不没啥，香港有啥好玩？香港就是买东西。你把金融业、把旅游业搞定，那香港基本上就会变回一个小渔村了啊。情况现在通缩太严重，最近一个多月，我点外卖都3-4块钱，点二三十的京东、饿了么外卖太卷了啊。是的，通缩严重说明什么？说明消费力在暴跌啊。提问：为了避免战争生灵涂炭，就要推翻习近平。请问王老师，作为一个墙内的平民，我怎么做才能够出一份力？不管有多微弱，就我上次讲过的，就是 我们讲过很多次，首先不配合，不支持，不旁观，你哪怕你斜眼看都行，什么都行，你想到的任何方法都可以。那不上次讲过，它就像一个机器，你不断的在机器里面扔沙子，你就想象一下，中共暴政就是一台机器，巨大的机器，你力量不大没关系，你就往里面扔沙子，时不常的往里面扔沙子，有空就往里扔沙子，有机会就扔点沙子进去，大家都这么干，这个机器迟早有一天会停下来的就行了，你理解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啊。观点，中共让更多人参保，动机不是给予而是索取，是的，让他参保是让他交费啊。在经济下行的当下还妄想劫贫济政府，经济只会因此变得更差，民众最终因为感知到谁是经济变差的始作俑者，因此中共的行为早晚会反噬自己，怪不得王老师说中共会自己绊倒自己。我讲的是习近平，我讲的不是中共，习近平最终会把自己绊倒，为什么？因为他干的事情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这件事情也适用于谁呢？适用川普，川普也是，川普也一样。你比如说像关税战，他就自己会把自己绊倒。那个日经新闻讲的，这三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各自为战，互相掐，自己都没协调好，跟别人谈判谈个屁，怎么谈？你说怎么谈？说明什么？说明他连贸易战打起来，到底为什么？他要什么？他都搞不清楚。你说这个不是瞎扯？这个把一个国家大事就变成这个样子。情况，朋友是自驾公司给比亚迪开发系统，前有 Momenta 后有大疆，本来就卷，不得不给比亚迪的单子，比亚迪给的条件一开始就是等车子卖了钱再给结算，结果已经两年过去了，3000万的开发费到现在还没有结啊，现在靠地方政府给他们公司融资挺着，拿不到的我不觉得拿得到啊。现在给比亚迪供货，要么呢就是沉没成本太高，就是已经欠了我2亿-3亿，我不给他供货我死定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客户，我这厂子1000多人要吃饭怎么办？比亚迪给我的条件非常苛刻，但是我要是不接这个单子我一样死路一条，怎么办？接吧，硬着头皮接，接回来以后一样死。就这两种啊。所以比亚迪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不可持续，只要它销量下跌，这不是销量，不是销量下跌，只要它销量的增速下跌，它供应链就要断啊，它的供应链就要断，它供应链一断它就没办法生产，那就完蛋了。所以比亚迪那个魏建军说的很对，就是没报，他其实是王传福，其实是刀头舔血啊。情况差不多，听了王先生3-4年的节目，最初是疫情时期看到小动物被野蛮对待之后决心润出来，今年4月我们带着家里的3只小猫已经登陆加拿大，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好，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毛孩子被那样对待。感谢王先生一直在视频中鼓励大家，一开始虽然经历了一些王先生说的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事，不过内心还得到了自由，我们一直会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加油啊，加油啊。情况，坐标成都，婚恋中介，24年夏季男性会员1100家，女性会员2800家，哎，为什么女性更贵？今年2月，男性会员900家，女性会员3500家，啥意思？为啥？山西大同案后，男性会员数量快速下降，目前男性会员170人，女性会员6100人。对于男性来说，结婚风险太高， 结婚花费男方家庭大半辈子的积蓄，如果离婚就全没了。如此高的风险，不逃离还能等什么？所以我敢断言，成都今年的婚恋中介未来会在全国上演，并且愈演愈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个的风气，整个的风气已经完全变了，就是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你基本上你给不出一个压倒性的理由，除了父母啊以死相逼以外，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让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的理由没有压倒性的理由，没有压倒性的理由，那为什么要结婚？风险这么大，所以说的非常的对啊。所以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少，结婚人越来越少，那新生儿会越来越少，那新生儿越来越少，三年之后幼儿园就不断的在倒闭吧啊。提问：国内有媒体拿洛杉矶跟六四比，有人还引用佩洛西说的风景线的一段话，王老师能不能评价一下？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完全是不同的性质。一个是最规模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民主国家的策源地啊，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这里有什么可比性？拿这两样事情来进行对比，显然是别有用心啊。虽然美国现在川普治理，虽然美国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啊，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丧心病狂的政策都被法院制止了，对吗？啊，所以美国还是有很强的、非常强的韧劲。美国的民主虽然受到了挑战，但是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啊，提问：为什么许其亮葬礼的新闻中提到许其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巴拉巴拉巴拉，啥意思？为什么将韩正和胡锦涛与其他并列其中？是这样的，是这样并列的，就是老同志会穿插在现任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官中间啊，是这么穿插的。另外，新闻没有提到张幼霞是不是有特别？张幼霞没有在里面，因为她不在，她不是政局常委。我们现在看到的名字就是政局常委。我相信政局全部都去了，但是他新闻没有报政局委员，所以没有张幼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新闻只会报道一部分，那没看到的那部分呢，是不是就出了问题呢？我没看到他出了问题啊，所以，李强赵乐际，对，是这样的。胡锦，你看一下其他的排名，看什么排名？你去看一下元旦的活动，就是老同志出来，他们老同志排名是怎么穿插的？你再看，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吧？还是大家，我还是那句话，政治新闻门槛很低，政治评论要求非常的高啊，所以大家尽量的多看少评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